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gotta do.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Backbeat, the word is on the street that the fire in your heart is out. I'm sure you've heard it all before,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超二锅头，老汉，
我是丽丽，
我是小不点爱曼联。
咱们先来念一下上周的这个支持我们的朋友啊，就是给我们打赏的朋友，而且是真的让我上周办这个腾讯会议这钱回来了。南野之野，我爱皮黄，常州车迷小娇，还有淼淼森林，皮黄，大冷寒，茶洛巴盐粉，利物浦，泡面，还有罗罗老哥，卡林顿屠夫，呱呱的四连冠，这是那位姓何的老哥，古城，向阳，还有我们在喜马拉雅打赏的几位朋友，叫 MikeFB4 以及听友27645493936，还有 DanielDZ， 感谢16位朋友啊。行吧，那咱们就正式进入这周主题了，聊这么多没用的。这周主题不用多说，曼市德比。布兜哥先聊聊，你先简单说一说作为曼联球迷的感受吧。
曼联球迷啊，
对啊，
这个比赛我觉着在开始之前，我相信可能最最乐观的曼联球迷应该都做好了输球的准备，因为毕竟此消彼长啊，你自己球队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
哎，
那么多球员全都在这个医院躺着，
是
是吧，然后曼城呢又逐渐的开始度过了之前那段时间可能状态不好的时候，开始又开始进入了曼城比较熟悉的这种赛道了，尤其是到三月份之后的这种一连串的以连胜啊不停的赢球，
是人家进节奏了，
是啊，你到了人家的节奏了，或者说找着感觉了，所以说我感觉最乐观的曼联球迷可能都会心里面没底啊。
我插一句啊，我觉得你不是典型曼联球迷，不是，或者说你不是那部分，你知道有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怎么分析吗？就是曼联的球啊，比如在我写这个推荐的时候，曼联球我不太敢碰，就是当你觉得他不行的时候，他偶尔给你行一下子，当你觉得他特行的时候，完蛋，经常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看曼联的比赛，尤其这种德比的这样的一个具有话题度的比赛啊，你总觉得他能搞出点什么事儿来，对吧？这场比赛我觉得刚开始确实有这种感觉。
对对，尤其是拉什福德上半场那一脚世界波，你不说是懵的吧，反正我是觉着你要带上他踢十脚可能都踢不进，因为那个进球在射门上他的预期进球只有 0.03， 几乎是属于一个，对，几乎就属于就相当于射100脚进三脚，
是
几乎就是一个这种天外飞仙式的进球。
是，
那后面呢，这边其实放到拉什福德有单刀半算，包括门前抽射踢空了，那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嗯，
但就是你上半场尤其是这个曼城的狂轰乱炸呀，他就是我想想啊，上半场应该是15次还是16次，
反正十几次射门，
对，射门都不进，包括最明显的哈兰德门前的那一个两码区之内把球给垫高了，
是
当时在那么一瞬间啊，就可能是那么一瞬间，我有一种感觉，是不是
是不是
我说冥冥之中啊，我说这个运势来了。但下半场呢，你就发现刚一开场之后突然曼联又犯了过去的老毛病，就是进入比赛状态特别慢，然后很难把上半场的注意力啊，包括这个上半场的这种踢法延续下去。你这个拉什福德失误被断啊，很轻易的被沃克一个身体接触倒地被打反击，然后福登进球，从进那球开始你就发现完了，这回是真完了。
那说明你还是曼联球迷，因为我就这比赛 只有拉什福德那脚世界波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操，不会是要这场比赛给大家一大惊喜吧。然后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在那个进球之后，有一度曼联还逼到前场，然后毕费好像给迪亚兹还逼了一个失误出来。我不知道你对那
场
有没有印象。
曼联的精神状态是可以的，就是这种拼劲儿啊，
嗯，
这种的，尤其是德比战，你作为弱势的一方，你肯定，
嗯，
你拿不出技战术这上面的优势，你在拼抢上再落后于曼城，你肯定说不过去嘛。但是呢，你就会发现曼城踢得太从容了，
太从容，
就像两个队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啊。
对，所以我刚才想说，就是那一脚，就除了那一瞬间。就是你一比零了，我也觉得这比赛拿不下来，甚至平不了。这个人家有一分析数据是什么，就是曼联半场领先一百多场没输过。
对啊，上一次输是客场3-5输给夺冠那年的莱斯特城
啊，
这么多，
140多场，半场领先没输过，
啊，半场领先没输过，
对，
但是记录不就是被打破的吗？
对，但是说实话，之前的球就之前打曼城，我还真觉着，如果你要先进球了，哎，还真的，他是真的难受。但这场比赛，我始终没觉得让曼城有多么难受。
嗯，
因为他
有吗？
对，我
啊，你说是先进球是吧？就是这几年曼联对，你不说阿森纳吧，对，尤其是对利物浦和曼城这两种球队的话，曼联这几年其实真的是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你换一件衣裳或者不懂的球迷，你会认为这是一个保级队在跟曼城或者跟利物浦在踢比赛，
是，
真的是这种感觉。
我的意思说先进球啊，先进球你又有一种玄学加成，之前感觉还我操真有戏，但是这场比赛只有那一瞬间让我觉得好像有点戏，后面就是进完那个球，我甚至都觉得这比赛节奏就是曼城的了。
如果上半场还能再偷一个，
哎，
拉什福德，
这有点可惜。
就2-0的话，可能就会好踢
很多。拉什福德那个单刀确实
是，
哎，好的不学，学这个杰克逊拌蒜哈。
他这几个失误啊，你单把他拎出来你都觉得正常，但是如果你在一场比赛当中放一起，我现在觉得拉什福德他有一点什么呢，就他有一点散漫惯了，或者说他懈怠惯了，就是那个劲儿他紧不起来了。
他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呀，他是有劲儿没处使，你知道吧，就是那怎么长啊，体内的真气在里面胡乱的乱撞，是不是就跟使六脉神剑似的，你射不出来，我去。
哎，也不是，你比如说我觉得身体状态非常好的时候，咱们说那个单刀球你可能头点的也有可能出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你抡你不一定抡空了吧，你抡空了或者说你下半场对沃克那个球你应该更坚决一点啊。我觉得这三个球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感觉，就是他好像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小孩的时候，他那种坚决的态度，你比如说你现在把他换成霍伊伦德，你跟沃克去拼那球肯定是先去卡了，使劲想卡着身位，但是换成拉什福德，你觉得他甚至有点躲着沃克跑，然后沃克轻轻一搭他倒了，
就是你是腕儿，他觉着自己是腕儿了，你先不说他是不是腕儿，包括这几场对维拉其实都是闪光那么一下，然后呢又恢复到平常的这种平庸的状态，
对，他可能还是那个，他可能还是那个有能力的球员，但是现在这个持续性感觉基本没有了。
你有能力的球员太多了呀，但是你在曼联这种球队需要你要持续的发挥。其实最简单的例子，马上西甲格林伍德也进了一个球，也是单刀拿球带球过守门员推射一气呵成，
是
就是娴熟的这种盘带射门啊，你会觉着有过去拉什福德的影子，但是呢就是你想再找回来应该就是非常非常难了，所以我还是一贯的观点，如果有可能还是要赶紧卖了，赶紧卖了，包括他写那小作文我真是无语了啊，
就是反正他肯定是也被骂的比较难受了，就是他想找一个怎么说呢，给自己说说话，但是你说话应该是在场上说话，但是我就险些说成了，对吧，如果要是没有后面那几个，哪怕说后面那几个把握住一个，这话也说成了。
就是我最近正好看那个网飞的贝克汉姆的那纪录片，你就看到贝克汉姆在的时候， 尤其是98年世界杯被红牌罚下之后，他那个才是真正的，
嗯，
一个足球运动员，或者说是一个职业的足球运动员应该去做的事情，对吧？带领球队拿下三冠王，
嗯，
然后带领这个英格兰又客场赢德国，又杀进世界杯决赛圈，这个是一个成熟的职业球员应该做的。我不知道一个球队对球员的社交媒体，或者说对接受采访有没有管理，或者有没有制度，
应该是有的。
如果有，那他这么明显的违反制度，你必须要处罚。那如果没有，那你就要反思一下管理层这么多年是干什么的，是吧？因为很明显的，之前爵爷在的时候是严格限制这种接受采访，包括在社交媒体上露面等等。你包括穆里尼奥在的时候
是。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啊。其实我还是延续我上一集或者两集的观点啊，就是当这支球队一个中轴线都伤了的时候，
嗯，
这个赛季应该就已经GG了。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曼联这支球队现在是有身体的没技术，
嗯，
对吧？你比如说麦克托米内啊，
嗯，
对吧，
嗯，
这种的有技术的没身体，你像这个
拉什福德、
加纳乔、这个埃里克森，有技术有身体的全都在这个病床上躺着呢。
嗯，
所以现在这支球队应该是希望不大了。还有11场比赛，落后维拉11分了吧？然后
不知道
热刺少赛一场，好像落后6分。
嗯，
这次新闻发布会，滕哈格也改了，他说，按照这个赛季来看，下赛季第5名也能进欧冠，我们不能放弃，要去拼。但总共还有33分，
是 是，
对吧？你还要打利物浦，
话茬子有点下来了。
现在是
他还是没有特别那什么呀？就是在赛后接受采访上还是说了一些，
因为我觉得那种话
行啊，
那因为那种话我觉得千篇一律吧，就是其实很多教练都这么说。
对呀，啊，但你说怎么说呢？你不这么说，你怎么说？你说我踢不过曼城，是吧？你说我不是人家对手，就像原来穆里尼奥不就这么说吗？说我想买的人来不了，那不就照样被喷成狗？
是，
你要是
转转这么多年，
发言比较消极了，感觉你像在
说也不合适。
对，
对
对，你消极了，说你这个没信心，对吧？推卸责任，你高调呢，又说你这个发布会这个叫什么损？虽迟必到，
发布会
多少连胜，对啊，所以也是难，就大家调侃调侃解解闷也行了。现在，
所以波多哥，你觉得滕哈赫这个夏天还会在曼联吗？
我不好感觉，但是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再给他一年，去证明自己。因为首先，确实啊，你这个伤病是一个你很难去规避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是
他手里这套阵容啊，4-5个主教练留下来的，你确实很难，
没错，
让他突然出成绩。然后呢，最主要的一点是，现在其实我们也讨论过好几次了，你真的没有那种来了立刻就能成的人。
反正现在这阵容难点，
是啊，
我也就
说，你说哪个主教练来行，我看前2周传齐达内，但是齐达内已经明确的说了，他说他只会去执教3支球队，皇家马德里、马赛和法国国家队。所以这一下这个就这个叫什么英力士的这个念想就断了嘛。现在又传波特，对吧？那这更衣室我感觉，如果叫什么切尔西的更衣室是 normal 难度的话，曼联的更衣室就是 hard。这个波特连 normal 都玩不明白，你来 hard， 我是深深的捏一把汗。
是
为什么要从失败者里面挑？我是想不明白，对吧？你说你挑阿隆索，我可以理解，但人家看不上你，
你
不会来。
你我觉得啊，先都别说从失败者还是成功者里挑，就这几个成功的，你来了不一定怎么地呢。
哎，我就现在放句话说，你让克洛普或者瓜迪奥拉来，
不一定怎么地呢。咱得说，就是说新的管理层他可能是比之前的强，这个有待观察。但是就咱就别说新的管理层，就按之前管理层那些东西来，真的不好说。比如转会上的沟通，比如说在这个球队的管理，你是挺球员还是挺教练，这些小细节上都很难说谁来是一定好的。当然咱们说，你现在管理层换人了，这个就接下来看他们发挥了。 我也是这个你这个观点，就我觉得其实滕哈格这个人，就你现在看他就有几个，比如说几个毛病啊，比如说比较固执，但我觉得固执这事儿改了一些了，该怂的时候也怂了，就是最开始可能有点从荷甲来，觉得操我在荷甲能踢这东西，我在英超也行，慢慢觉得哦，发现也不行，那我就回收点，再琢磨琢磨其他路子，这点我已经改，觉得已经改了不少了。然后说点大话呢，这个就说新闻发布会这个，刚才咱们也讲了，其实很多教练也差不多这么说，也正常，他只要没下课他都这么说，对吧？你非得跟孔蒂似的，那你不是也招吗？对吧？那更招吗？
是啊。
然后这个铁腕治军呢，就有的人也说他是一个问题，但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因为你成绩没起来。最开始这个从哪来的呀？就说这一点是缺点，最开始还是你成绩不太好，然后又因为你跟这个你罗的球迷这个对立关系被这些网红做了一个梗，所以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优点，但是好像说着说着感觉不太对似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都可以不看啊，就铁腕治军我觉得是一好事儿，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它是所有问题里比较大的，就是他看人确实不是特别准。
是啊，这一点你没法，不过也看怎么说吧，反正
我觉得这锅可能要跟管理层一起背吧，也不
是
说，也不是单独背的。
当你这个俱乐部没有相应的体制，你就要承担这个风险，对吧？你想省一个足球总监的钱出来，那你就要面临在看球员失败的情况下，这个球员身价你去打的水漂的钱。
对，
所以滕哈格我是建议再给他一年看一看吧，看一看，看看是什么样。
因为有的人说，就是包括那个，我记得你之前也说过，说这个你看波斯科库鲁去到热刺之后，哎，立竿见影，整个风格打法也变。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你就看现在两个球队后防线的变化，其实热刺已经完成更新了，然后中场捡了两个原来完全不用的人，结果他们完全适配，就这些他是有一定先天优势在里面的。但是你看，就是昨天有一个瞬间，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就是在这个埃文斯被换下之前，有一个球哈兰德转身先过了埃文斯，然后又过了瓦拉内，我说我操，这俩大慢货。当然你把马奎尔放那很可能一样，但我觉得马奎尔可能比埃文斯要硬一点，直接推一把，或者给个归什么的，就是先就归了，都等不到瓦拉内那儿。但是你现在立马一伤，你后面只剩三个大个球员，完全没有，就是那种速度感，你也不可能去打更现代的这种战术。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遗留下来的问题。
是啊，其实我就说你兜兜转转这么一圈，你现在拿出来的战术，实际上还是穆里尼奥那一套嘛，蹲坑打反击，对不
对？
对，那穆里尼奥的经典之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2-0赢热刺，那是拉什福德有一个带球打远角，那就是蹲坑打反击，一个长传，
是。
所以你兜兜转转，你说铁腕治军，那穆里尼奥那时候也铁腕治军，对吧？想把马夏尔跟博格巴清掉，你不保留了他们俩，把穆里尼奥炒了，结果现在看一个禁赛四年，基本上就拜拜了。
我觉得这是
一个。浪费多领了这几年啊，两年三年三年半的工资，
让我们这些打工人真的蛋疼死。而且包括咱们再往，我觉得可以再往前说，回到比赛吧。刚开场其实曼城就有一次机会，是那个斯通斯往禁区内插，其实那球就挺危险的了，
幸亏是斯通斯，因为毕竟是后卫的，
其实他转身
射门那一下他还是
对
差点意思，
他等于是射之前卡塞米罗捅了一下那个球，你那球要没有卡塞米罗站在位置，我估计打也八九不离十。
对，这两场这场比赛其实卡塞米罗瓦拉内相对表现应该是值得身价的。
我觉得不太值。
你觉得不值？
我觉得不值。因为我觉得就是卡塞米罗其实怎么讲呢，我觉得后两个丢球他都有一定的责任。二个进球就是福登进那个，很多人说你看是这换上坎布瓦拉吧，是叫他打右后卫。打右后卫呢，那个球肋部空的二过一过的就是卡塞米罗呀，过得太轻松了。
那没办法呀，你二过一你怎么办？
但是
二过一，
二过一他应该盯着福登啊。传球的阿尔瓦雷斯那块站的是瓦拉内，就不是说让他一个人绝对防俩，他实际上是二过一，但是盯一个人就行。
就是 这种比赛啊，在曼城持续的施压八十分钟了以后啊，
嗯，
说白了，其实如果踢过球都明白，这个时候你已经可能已经都懵了，你知道吧？被扳平之后啊，下半场完全被压着揍，你不知道该怎么踢了，尤其是还又换了几个人之后，你突然发现原来熟悉的可能帮你补位呀、啊。
嗯，
帮你协防的人突然没了，那变成、
嗯、
变了一个人，他
嗯，
领会 get 不到你的这个想法，
嗯，
所以你会踢球的时候你也是进退两难啊，进退两难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个球是他要负一定责任，他跟瓦拉内都得负一定责任，包括坎布瓦拉都是他、
啊、
都是他使指过去的，就说你去防那个德布劳内吧。
这一个下中后卫，然后上边后卫，这样一来把整个你一开始打的这个后卫的搭配全都打乱了嘛，就相当于几乎所有人的位置都变了。滕哈格的这种换人吧，就是、
嗯、
怎么说，你上半场踢得挺好，但是你下半场有点自废武功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上半场踢得也不好啊，
不，上半场你至少蹲坑蹲住了，
嗯，
对吧？这蹲坑蹲住了，再加上
运气加
持
下
这个几个神扑，对吧？这个奥纳纳超常发挥，
对呀、
啊，对啊，你上半场蹲住了之后，你下半场呢？这几个换人全都是起到的负效果。
我觉得埃文斯应该是有伤，不会，不然不会那么换，要不然他就没体能了，因为他正好是刚被这个哈兰德过完换的这个人、
嗯嗯、
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问题，不然不可能这个时候换一个小将上来。
他下半场还把这两个就是相当于拉师傅和加纳乔嘛，两个人还换了个边嘛，踢的就导致他其实边路的防守也出现了挺大的问题。上半场加纳乔还能帮林德洛夫这边防一防，下半场把拉师傅换到这边来之后，其实你看第一个丢球突破被断了球之后回来，直接福登单点爆破林德洛夫嘛，这个球如果有加纳乔帮着去防在左路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去起这个脚，那个脚 那一脚确实空档非常大，直接就是一脚直接带开，然后
你想，就是如果说向前窜的是加纳乔，他有可能被放倒之后，就按道理来讲，你是弱者一方，你也是想要那归。你再往回追也未必。
有可能这个球就可能给判了，就加纳乔的话，拉师傅摔这下确实轻轻一碰就摔了，加纳乔可能还扛一下、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球、刚才咱们为什么说他这种坚决性少了呢？就比如说凯恩速度绝对比拉尔夫德嘛，但是他肯定第一时间先想着给一对抗。你这时候我给一对抗，你再从背后撞我，这必归。
对，
但是他基本上是往有点往外跑了都，都就躲着沃克跑，沃克一碰趴倒了。
反正这比赛从第一分钟开始，我觉着他对沃克就有点老鼠见着猫的感觉，他心里有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他是在英格兰训练的时候被防怕了，这是一个自私的球员，就是他不会为了这个球队去。拼着冒着受伤的危险去拼，他永远是偷机取巧，这个一碰就倒，他不会说冒着像之前立马为什么受伤，他冒着受伤的危险他扛住你，
对对对，
对吧？人压在他腿上，他就是，
哎，
这也是我一直说坚定的说不希望他留在球队里面。
不是，你这说也没用，这话我不是说这话，就是说现在曼联球迷都有这共识，但是没辙呀。你给人家开了一28年的合同啊，你这东西压在这儿啊，对吧？这次，所以我是说，每次想说这话题，我就想结束它，因为没办法呀。你真有一个傻的说过来要谁呀，对吧？你现在都找不到，天天
不说大巴黎想，
我都怀疑那是他自己放的消息。
我跟你说，大巴黎，我觉得绝对不可能说买来一个英格兰的头牌来当自己俱乐部的大哥。
就不太成立这个事儿，
不知道。
然后其实上半场你包括你刚才说这个瓦拉内跟卡塞米罗，其实上半场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有一个福登的单刀球，就那个球瓦拉内给卡塞米罗之后，周围都没啥人，然后对方一逼也慌了。你说他完全值回身价吗？反正这场比赛失误不少，但是你说他绝对没有吗？他有的时候又能站出来，我觉得
是
这样。
如果没有这两个，那更完了。你现在看替补席。如果不上卡塞米罗，我估计要不然麦克托米内拖过来打，
对对对，
要不然上埃里克森，
对，
对吧？
对对，绝对不是在这个身价里，我觉得就这场比赛没反映出你真正能在防守端，你包括最后一个球， 最后一个球，我觉得滕哈格有一定责任。这个，你都那会儿你还倒什么呀？后场还倒什么呀？我当时看我就气死了，我说什么时候了？你直接往前抡吧！你还想着说把人吸引过来？你在奥纳纳一大脚或者怎么着的，他应该是没地儿可出球了。他一看卡塞米罗，哎，给卡塞米罗吧。卡塞米罗呢，他那球也没办法传特别好，就传了个半高那种飘飘悠悠的球，那种球很难停。
对，传在
后场
拉巴特，我都之前他第一次踢比赛我就说过了，他拿球慢，
对，
而且护又护不住，我就早晚这被断。结果没想到在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丢人现眼，我靠！
反正这一条线上都有问题。
其实那个谁身后站了一个边后卫啊，我感觉他是没，哎，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传给身后那边后卫，然后再往那边转，
因为。大家要执行滕哈格的这个，就在那个时间还在后场倒，都是特被动的选择。我觉得曼城已经逼上来了，就没必要再给卡塞米罗了。卡塞米罗那种情况下
怎么办呢？你现在踢了90分钟了，你全都是大脚周出去，立马让人拿回来，又组织打反击。
那
你大脚开出去，你根本拿不着球啊！
好歹离球门远点啊！
你离门远，你立马人家又来反击，人家又组织这个进攻，又
但你人在后面啊。你总比后面被断了强啊！
这一场
就你没那能力，你就别在后面倒。
这个球啊，说明我觉得是说明什么呀？曼联这边已经有一点就是
晕了，
球员松懈了，就说哎，这场比赛反正也输了
啊。
就是我在看这个球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传的都非常犹豫，从奥纳纳底角往外传上去，就是这球速就有点慢，它不像是说我想从后场发起进攻的时候，然后我来快速传导，然后啪啪啪几脚球，然后把这个。对面的这个高位逼抢给破开，其实
他
第一脚传就是有点慢，被曼城的球员啊，你想曼城天天这么强，对吧？他就看出来了，说你这个球肯定是传的，球速也好啊，或者说这个坚决程度也好啊，不到位，他才上去去抢这个球的。可能是还是后面心态的问题吧，应该是就是，你也不能说，哎呀，不过确实也是，就曼联可能确实练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后场传导。也没练太好啊，没练太明白感觉。
反正你看对手是谁吧，你要看是曼城，真没必要。
这就想到，其实我上周不还说了吗？伯恩茅斯，伯恩茅斯现在都有这种后场的传导球，就是说我几个球员，尤其是你两个，后卫去站到禁区两侧的时候，你把整个宽度拉开的时候，
是。
刚才我说就是。这个球你其实也可以出给我，刚才看了一下是林德洛夫，就是在那个谁身后站着的，
卡塞米罗身后，
对，在卡塞米罗身后，你其实这个球可以多利用一下这个宽度嘛，然后去争取把这个球给局面给打开。但是这个球，哎，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奥纳纳传的第一脚出来，卡塞米罗本来就是有人盯防的，林德洛夫那个地方是空着的，没人逼他。
对，其实包括右路的这个坎布瓦拉也是空的，
对，
他第一时间也犹豫一下，不知道为什么他把这球又领到自己这个左脚这边，然后看了一眼，扫了一下，算了，给卡塞米罗，不就那种感觉？
有可能，对，就是没太想清楚，或者说我不太信任拉开宽度的这两个后卫的这个脚法，
对
吧？有可能。
但是你想啊，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后场倒球是本来是有宽度，我把它变成没宽度，然后我还要两个后腰之间再做配合。这基本就找死，你肯定是拉开了，互相有那种空间了，你再去传，你反而把这球给传死。人本来人就集中在两个后腰这个位置，你还往这给，然后两个后腰再做配合，对吧？对，说了半天这个曼联这边，其实也可以说说曼城这边啊。这哈兰德浪费一个超级机会，当时觉得我操。怎么能这球能踢成这样呢？然后看一脸茫然。
这个预期进球 0.98 比点球还高。
点球 0.76 吧，差不多。
对，就是说你射100脚能进98脚，几乎就是。
是。
就是你上你也行这种难度。
是。但是你看这就是人家，咱们反过来还得说，不是说哈兰德这场比赛状态多好，实力多强，就是人家整体实力太强了，就是最后啪人再进一个，哎，这失误大家也不会再提。
不断的会给你喂机会，不断的给你喂机会，
对
吧？叫什么？曼城的状态应该是来了，应该是来了。看看后面到底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吧。
下一场可是直接对话了，
是跟利物浦。 待会儿咱们再说那场比赛吧，对吧？咱们这场比赛其实还有很多内容，比如像菲尔福登的成长的变化，两位怎么看？嗯，
福登的话，其实你很明显感觉到他是在瓜迪奥拉的带领下，或者说呵护下、指导下，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在稳步向前的走。其实有一个很鲜明的例子，就是格林伍德刚才提到的。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出道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在英格兰国青嘛，踢比赛，然后也都被当作这个青训的好苗子太子。
其实还有一个更加直接的对比，福登和桑乔的对比。
对对对，
福登跟桑乔年龄差得多呀。
没有，
你说从都是曼城青训，然后一个留在曼城，一个去多特，是吧？
差点不多吧，桑乔那个
是
桑乔也两千后啊。
他们两个是同一批的，当时还有那个现在在皇马那个
迪亚兹，
布拉辛，迪亚兹，他们三个是同一届的，应该是。
嗯嗯，
他这个赛季大部分时间可能更多打中路。
嗯，
我的印象啊，可能我这边就是，我有限的看曼城的比赛里面，就是更多打中路之后，他那种有可能是因为他打了中路之后，他的选择更多了，他能更多玩脑子了。之前一直把他按在边路的时候，他这边就是只能往里突，或者是我一个内切走肋部，或者是我走底线，就这两种选择嘛。他现在打中路之后能够有更多的配合了。
嗯嗯，哎，我打断一下啊，这个桑乔只比福登大俩月啊，
两个月。
对
对，我他们三个是
一波的，
他们三个是曼城三杰嘛，当
青训三杰。其实因为格林伍德，人家是因为场外的事儿废掉的，就在而且人还没废呢。
但是相当于自毁了。我相信，如果他是在曼城，可能或者说他当时是在滕哈格的管理下，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福登的话，我看有个数据，就是他和贝林厄姆这个赛季都是一共是参与了28个进球。
嚯，这么多了！
对，他是18个进球10个助攻，就是在所有的比赛里面
厉害。
然后贝林厄姆是20个进球8个助攻，也现在英格兰这人才济济。
萨卡是16球12个助攻。
嘿，
萨卡是吧？
像英格兰，对，真是。然后最后选拉什福德，哎，但是这个我觉得跟他们仨比还没有可比性，对吧？跟谁比啊？跟鲍恩、跟沃金斯、跟索兰克，
这三个要谁进不了今年英格兰国家队，我真是骂死啊！
不是，他们仨有可能有人进不了，但是你要如果说
被
就是因为拉什福德进不了，那我觉得有点太说不过去了，因为今天索斯盖特也来了吗？你说他看谁啊？我觉得拉尔福德这几个英格兰人呗。
有一年我记得是不是没选斯特林进去，上届那个世界杯，
斯特林应该都在吧？
都在，
印象当中
都在。
哦，那就是给他从首发撸进去。
没选鲍文，哎，
鲍文没进，
鲍
文没进，鲍文没进过，
没选鲍文，
他们仨都没进过。
索斯盖特那卧龙凤雏，我最看不上的
胡逼犬。
你不用对英格兰有什么太大的期望、啊、我太了解他了，我靠。反正福登我觉着目前是，如果他按照这个趋势这么正常踢的话，
这爆发之年。
对，你不说他成长为巨星、但你说比如他像这个像谁呢？曼城的。
我操，最近有点最近有点巨星范儿了，人家。这个上轮比赛还是这场比赛，就说瓜迪奥拉狂夸他嘛，说绝对的巨星什么什么这那的，
他长得还是有点那个娃娃脸。
那人不是人家是人家自己说了，说我还有差距，
是
还有差距，还可以还有努力的空间。
反正就是
就这话就特巨星。
但是其实
别嘚瑟，
我
别嘚瑟，好
对不嘚瑟。
说实话，我不看好福登在英格兰队的发挥。
我一样，
就是因为
前提是你应该说不看好在索斯盖特
带领下的英格兰队
的
吧？对，因为索斯盖特非常强调
他妈水，
就是这种站得很稳的这种4-2-3-1的阵型，然后非常强调他这个两个边锋的突击能力，
直上直下，生往里突。
你要是还往
传统英格兰那种打法嘛，
放边路，然后还往里突，那福登就废了。
其实福登没有突破能力，
对。
他只有摆脱能力，
他把福登放中路，他不会用，
对，不会用。其实这场比赛他也有一次在边路，就是他进球之前有一次， 在很靠近边路的位置拿球，然后我觉得他拿林德洛夫都不太有办法，因为他不是那种我靠速度就能把你完全过掉的人。但是第二次相对靠里一点，他等于是只要晃过对手，晃出一点那个空当，他直接射门就好，这反而是他的这个强项。包括他第二个进球就是在那种位置穿插，然后停球的那个处理特别好，就是我这一下能停好，能领进去，领得非常顺，我完成打门。我觉得他是那种就有点像之前末期大卫席尔瓦那种特别释放进攻天赋的感觉了。
嗯嗯，
各种穿插禁区内也经常进去，然后参与这种最后一脚，可能今年就是他的爆发之年，也是本命年嘛。我记得当年这个二十年前2004年的时候，天下足球做过一期金猴，让我想起来就盘点这个80年那一波。本命年的人，金猴墨迹的杰拉德，第一个肯定是小罗了，那杰拉德排的也很靠前，对吧？你要现在说再做一个小金龙，那可能福登就是这非常靠前的球员。
我是觉得你就把他当做一个新秀自己培养的人才这么看，他总会给你惊喜。你如果把他拔得太高呢，他可能状态也有起伏，就是，
所以这就瓜迪奥拉牛逼之处。其实很多年
就瓜迪奥拉的，对，在瓜迪奥拉的这边就这么踢，我觉得就挺好了。
你看很多年前就是他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还没有得到特别多机会。那会儿有一波人就说，哎，为什么福登你看这么有天赋不给他更多机会呢？那会儿瓜迪奥拉就一直也遮遮掩掩的，或者也不说明白了。但是你现在来看，可能是让这个球员，你不管是在心态上，就咱们上周还说嘛，你作为一个年轻球员，你可能在场下观察也很重要，然后呢你这个偶尔捂着你一点这种要沾沾自喜这种心态也很重要，就是他在这个环境当中成长的感觉更加合理。就是你对比，你先别说这个曼联这几个大爷了，你还记得我上周说什么？我说你要是滕哈格这么使梅努啊，我觉得他多多少少容易掉坑里。就这场比赛也是有一球，一个小细节，也是奥德纳出球直接给梅努。我觉得当时啊，如果说没太接好的话，你要丢了的话，这种球有可能在年轻球员心里是一个怎么说阴影吧。我觉得现在给予他的责任太重了。但是你说后场没人，在这么小的岁数你一直让他打首发，然后好像是成长快，但是我觉得在曼联这种环境当中，如果他一旦开始出现大失误，舆论也不会说特别保护他。而且你的体能各个方面你适应这种比赛受伤还是一个事儿呢。
至少说从青年培养上这个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可以特别直接的对比。因为前几个赛季你一直都感觉说，哎呀，这场福登前面状态那么好，怎么这场又不给上或者怎么样，经常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之前就是游戏里选他嘛，就是老轮换，之前也有这个瓜迪奥拉大转盘，
是
一个说法，说随机选几个中场队员上这种说法。
哎，那会儿真气死我，操，你选马克雷斯，
天天轮换，
选马克雷斯，马克雷斯不上，我操，选格拉利什不上，
天天轮换
啊，
就是他的阵容太厚了，导致说我可以说我这个球员可以有一些轮休啊或者怎么样，对吧？
对，
大家也都很服气。比如说我这场不上，他下场不上，是吧？我也有一个比较均衡的轮休。
嗯，
这场这个赛季咱赛季开始之前就说了嘛，这德布劳内一伤，然后再加上几个主力一走，
嗯，
然后再加上新援也没融合进来，很明显，就是给了这几个球员一个厚积薄发的机会。这几个年轻球员，上半赛季是阿尔瓦雷斯，下半赛季是福登，对，
是
他积攒了一定的这个经验也好啊，然后还有他自己能够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
对，
比如说其实福登他也不是说这个赛季场场都像这几场表现这么好，他中间也有一段时间状态没有这么突出，对吧？但是他能够自己把这状态找回来，尤其是而且我还赶上德布劳内复出了，我还在这个竞争中我还是能保持我的首发地位。
对，您讲这儿，我又想起一个这个有点让人唏嘘的镜头啊，就是安东尼最后不是上了吗？然后带球在边路夸夸往前跑，哎，我说这几下的速度还行啊，
然后啪停下了，
他觉得自己过不去了，然后最后是福登追过来把球给断了。我当时就那种感觉，就是英超这么多年的一个霸主地位，虽然早更迭了啊，但是 就不知不觉落后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就是你的这种花重金买的球员都不如人家一个青训，这是一个全面落后啊，讲的是，这当然有包含他溢价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你的各种选择，你的非常综合的东西产出来的两个人，一个是你花大价钱买，一个是人家一直一直培养，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让，我不知道曼联球迷有没有这种感觉。
看命吧，你青训培养出来的，你说你比如举几个例子，萨卡，对吧，你现在的福登，甚至说前几年的状态好的时候拉什福德，我是觉着你青训培养出来的和买来的球员没有什么可比性嘛，你只能说这就是这一笔买卖买亏了，对吧，我是觉着心态平和就好了。安东尼目前来看我觉着他就不适合英超，能处理就处理，你处理不了你想辙吧，你弄个正经的右边锋，加纳乔呢还稍微嫩一点，买个正经的右边锋感觉是个正经事，
上线也确实他那个也是感觉身体条件
就是回到你刚才福登那个话了，你不能常常死操他，对吧，
对对对，
死干他，
对，
你像霍伊伦我之前就说过了，你常常让他那么踢不受伤都新鲜，对吧，
其实加纳乔也有点，他其实也挺新鲜，
是、啊、
虽然毒，虽然有时候有点毒，但是也真是扔
上赛季的卡塞米罗连着踢了我就五多场吧，你这赛季一下就不状态就不行嘛，一开始，所以我是觉着，
我觉得卡塞米罗很难歇回来了，很就是说他歇回来他可能歇几场他又好那么几场，但他很难达到上赛季那种
持续
就我满血的那种干的状态，就是上赛季太狠了用的。
其实就刚才回到你刚才问的曼联球迷怎么看啊，我觉得厉总刚才说的特别一针见血，说了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可以省着用福登，因为替补席上还坐着大把的人，那曼联为什么死干这一两位啊，你看中锋霍伊伦德不干没人了，
是
对吧，你这加纳乔不干没人了、你看现在替补席上的除了上的这个安东尼对吧，在上的球员都是啥呀，我去
福森，
这个福森，
人家福登，我福森，
对呀、上的福森，阿姆拉巴特，这个安东尼，你再看替补席上坐的埃里克森，巴因迪尔、迪亚洛，还两个我都念不出名呢，就是
是，
你只能怪管理层对吧，
是
怪管理层，他不用也不行，你要吧你给他好多人你让他出成绩、你又不给他人不给他成绩又要成绩，这是难，
不是说不给人，关键现在接下来的工作还挺繁重，因为你这有一波人要换啊，
要换，
就说这个后卫就要换，
据说要总掉十个人，理想情况下看吧，
然后还得查漏补缺，你先是后防线更新换代，还得查漏补缺、还有几个容易受伤的，
确定走了呀，瓦拉内，你像埃文斯这首发的这俩人下赛季应该基本上应该不在队里了，所以总结我觉得这总结起来还是差距是全方位的、对吧，努力呢是必须的，这个阵痛也是要有的，大家信心呢还是揣在兜里的也就可以了，平常心就行了，
对，平常心对待吧，
就像老汉说的，在你觉得他不行的时候、他给你两下让你爽一爽，那不就可以了吗，
我本来以为这一场比赛是这样啊，
嗨，这场不爽下场爽，反正能爽着就完了，
对，还有一个球员啊也是曼城这边的，我觉得在这场比赛就很多人骂他，但是呢我觉得他有一点改观，就是多库
啊，
对，因为我看他上半场还有上半场其实下半场也有，就是他原来确实愣神的时间更长，现在好一点了，他还知道
愣的少了是吧，
愣的少了，还知道横向，就比如说这个B席往这个肋部插的时候他几次横向去找那个点还挺坚决的，然后呢偶尔愣一下也知道回传了，不像之前的比赛，可能之前比赛队也弱，真是抱死了那儿突，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没必要对多库，因为那个赛季格拉利什刚开始来也是有点摸不清门路嘛，还没有融入，多库还是有机会，我觉得没有那么糟糕，
多库
现在看，对对对，
我觉得多库踢的让达洛特看起来又像卡福又像谁呀、
当你这个阵容回收之后，你看那次说古斯托也是是说、对古斯托，就是当你这个阵容回收到一定情况下 他本身也没有空间突了，他又不是这个姆巴佩，你在这个位置需要一个更灵活的人。曼城经常面对这种对方已经都回收很就是很靠后，其实你看他的很多球员在边路也是那种穿插跑位居多，
就甭管怎么着，反正让达洛特看起来身价最少5000万往上了。
反正
继续努力吧。
对，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空间的。其实你看他那年爆发是在哪儿啊？在这个欧洲杯吗？其实比利时的控制能力，尤其从欧洲杯开始，已经不是那么强了。但是他在边路那会儿，他到经常面对一个人的时候，然后空间特别大的时候，经常有反击机会出来的时候，那真好使。
嗯，
哐哐的能往前带。
是，他就属于对曼联阵容的一个啊，不是对曼城阵容的一个补充吧。
说到多库，
嗯，
这个点啊，就是如果格拉利什没有伤，这个首发应该肯定还是格拉利什的位置，对吧？
也未必。
格拉利什这个赛季的状态，你觉得他还能进国家队吗？
格拉利什好像
不好说，
是不是
也不好说，就是因为瓜迪奥拉就也不一定是他首发，因为瓜迪奥拉自己也说了，说他状态差。心态不是特别好，
状态好的或者说健康的格拉利什或者上赛季的格拉利什、
嗯、
那就肯定是他首发了。但是就是这个赛季、嗯、我觉得格拉利什这个赛季的受伤应该跟他的不自律也有挺大关系。
天天吃中餐不是吧？
他一直不自律。他一直
吃中餐泡夜店，
他小时候就好喝
啊。你觉得他还能进国家队吗？
我觉得能。
他要进国家队，拉尔福德为什么不能进？
我觉得这几个赛季看下来，我还是觉得格拉利什稳定性要更强一点。
你看啊，就是咱们如果说从状态来说，其实格拉利什这个赛季状态挺差的。
嗯，
是啊，你要排的话，我觉着
不是这里有索斯盖特的因素啊，你要让我选他未必能入。
嗯，
你知道吧？
你要他
你从索斯盖特的角度，
维拉明素是吧？
左边，我觉得斯特林啊，斯特林踢右边啊，斯特林。状态比他好
都行，斯特林我觉得
状态比他好
也得入啊。斯特林今年这状态不入不行、啊。
英格兰大腿，
哎，你看斯特林的这个，你别说，你要拿多库跟斯特林比，斯特林的突破确实要更强一些。他真是小范围他还能扭进去，能转进去。嗯，多库反正这方面没空间的情况下差点意思，但是在看人了，我觉得这就是进步，对吧？至少头抬下来点了，虽然球到他那儿还停了个三秒吧。这是总比原来停十秒强。
鲍文左边也能踢啊，对吧？
鲍文现在中路也能踢。
对，就他现在
踢，
他现在踢中路，主要还是因为中路没人。
嗯，
西汉姆那边、
嗯、是，
但是他我觉得他还是踢边锋更舒服，
更有冲击力。
对，
行，这场比赛就差不多了，我觉得该说的也都说了，
可以了。
嗯，可以了。主要这周也就是聊这场，然后这个我次的比赛，因为那天我不是在。
你没播呀？你次比赛
我没播，我一个那个外地里来一哥哥，然后吃完饭之后，
哥哥姐姐呀，
他们肯定是哥哥呀，姐姐还行，
那没劲，那不如播比赛呢。
那你哥哥也得去呀，就是那天吃完饭嘛，吃完饭，然后因为我旁边还一哥们儿，还一哥们儿，他说他要不再找一地儿再坐会儿，那哥哥也撤了，我大概9点多结束，其实我回家还来得及，但是呢，有时候他妈喝到一定情绪上又不想。就不想自己操孤独的回家，我不知道不都哥有没有这种，因为厉总他不是特别爱喝酒，他不会就喝到那种，就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虽然是总说这句话，但是你真想今儿晚上不散，
嗯，
再待会儿，再待会儿那种感觉。然后旁边一哥们就说：“操，再找一地儿待会儿吧。”然后我就找了一个酒吧，正好那电视也没人管，我说：“操，播到热刺。”差不多比赛开始了，那时候我们就聊天，边聊边看，看着也半天没进球什么的。到下半场，上半场0-0，我记得下半场，然后呢，突然来一定位球，我看着忘了谁犯规，本坦霍尔吧还是谁？我操！我一看艾泽站这位置，因为艾泽之前啊，他有任意球，我记得他刚出来的时候在水晶宫有一场比赛，应该是两个任意球都打进了。我说他妈这脚要进，我说这脚要进，咱们就再续一杯。就光一脚进了，我操！结果又，但是幸好，因为我当时觉得那球进了之后，就看的不是特别仔细。现在好多进球的这个镜头我都忘了。我觉得我操，热刺这场要悬逼，因为这场比赛它有一个话题嘛，也算是格拉斯纳，对吧？来了之后，怎么也是把伯恩利给赢了， 然后人家又是一个欧联杯级别的教练，我就觉得多多少少有点东西，而且看那半场踢的好像热刺也没啥机会，
上半场踢的完全就是昏昏欲睡，真的
是吧，
水晶宫这个五后卫这往这禁区前面一站，热刺根本传不进去，
人家是有这种打大杯赛决赛的这种经验啊，
确实挺狗的，这整个阵型站的
是，那人家在一比零领先，这东西啃不下来不是很正常，还好最后咣咣咣咣咣咣，谁呀、啊、第一个球是谁呀、啊、
第一个球维尔纳爆射、
那个、
哦对维尔纳，
但那个球90%是
那个
是他妈比原蒙进去的，操，
布伦南
对、啊、布伦南
咣咣突咣咣一突
挤进去的，就属于那种莫名其妙，
一比一之后感觉水晶宫心态有点变了
是吧，
有点想拿分，然后又他这个阵型站的可能也是有点散，
然后我看那个马特塔狂冲范德文，但是幸好范德文这场 有一次对抗，我操差点受伤，我感觉我操有点不舒服，我说我操他可不能上，还好没事儿。第二个球是谁啊？
第二个不是罗梅罗吗？
头球、
罗梅罗，
罗梅罗头球，
对对对，争了一个
头
球
肩膀进的是吧，我看他就跟那个沃德压着沃德，这个麦迪逊一个一撩，当时就你感觉这球员的这个足球智慧尽显无疑，就那么一种一撩，然后
沃德在水晶宫待了十几年了，好像
对啊，轻轻的好像碰了一点改变了方向，然后就不是雕死角
有点像那种外脚背那种感觉
啊，一撩，对，当时我一看罗梅罗进球，我心说那拿下了，这罗梅罗的铁树都开花进球了，
哎，罗梅罗这个赛季进了三四个球呢，
嗯，
那第四个了吧，我印象
第四个了，
嗯，然后最后孙兴民嘛，
孙兴民这个
孙子单刀，对啊，就这几下够拉师傅又聊回去，又够拉师傅学学。
孙兴民一直哪儿好，他就是停那一下停特别合理。
哇，他这个往前，尤其是打单刀的时候往前，这个人球结合也
就那一下，
什么时候往前趟，什么时候我这个把球离的身体特别近，然后去走
几步，他这个球感特别好。但其实我是这么想啊，如果当时是一比零。热水晶宫领先、或者呢是一比一、这个打平着，我觉得孙兴民那球进不了，孙兴民往里面切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水晶宫后卫，如果是有分能拿分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应该会下脚把孙兴民放那儿的，
会紧张一下是吧，
对，但是切进之后他一看已经一比二又到那个后面，他就犯不上，再一抬手就没下脚嘛。前两天我跟一朋友吃饭，韩国人嘛，还聊到孙兴民，他就说这个国内已经快把李刚人都骂疯了，就是韩国国内啊，
哦是吧，
快把李刚人骂疯了，因为
谁都骂，
他们就是
肯定骂李刚人、
对，他们就是旗帜鲜明的支持孙兴民嘛，在韩国媒体、他们说这个就是尤其在韩国他们讲究这种论资排辈啊，这种
是太讲究了，
环境他们说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李刚人从小不在韩国长大，他自己没有这个意识，
李刚人是他很小就去欧洲了，他没有经历这方面的熏陶，第二呢，
对对，
他在那个环境里他就必须要养成一种这种
比较
说魂不吝或者说谁都不服，我记得原来李刚人在瓦伦西亚吧有一次是
踢
谁
拉莫斯
叮咣叮咣叮咣佛山无影脚，
压一直那样，我觉得这跟他自己性格有关系，就是可能他一直在韩国长大能给他纠正一点，但本身他这性格里面就带这个，
但其实你说孙兴民他也应该是十六七就已经去欧洲了，
那你十六七你在国内挨过打了，
就是我觉得对，就是我觉得跟孙兴民个人性格有关系，
对，
就是他是一个比较沉稳的人，
就是
比较阳光嘛，
三五年一代人，
是三五年一代人，就从小出去踢球，我操众星捧月似的，又他妈一直 那个人家国内媒体报操天才天才那么叫着，对吧，可能年龄成长过程当中进哪个级别哪个年龄段的国家队都是那种操也是大哥啊，教练说 别惹呀啊，操一牛逼也都是提着鞋就这种呗，就我当时就想起他妈的韦世豪了，我觉得他俩性格可能有点像、
真是真性有点像，但韦世豪现在也上岁数了，就 是
对没必要，
对，
但我看他有时候那中超的，我就是看见中超的 highlight 集锦，他还是那么也上去胡逼踢，我操！
那可能人家就是还是有点保护，这个很正常。你国家队的关键球员嘛，人家不敢把你往死踢， 你这个养成这习惯了，对吧？拉莫斯怎么样，对吧？然后对，对对对，然后我写了利物浦那场，我操，我说他妈的，因为我们俩没太看完，我就撤了，当时也有点困了。然后我说操，走吧走吧，然后我一看利物浦那边比分0-0，我说蛇逼，操，因为之前英超就，
哎呦，我这
怎么啊，哦，你是想利物浦不赢是吧？
哎，我就刚打开利物浦，我说哎，我说热刺这边差不多了，我再看一眼利物浦去。
嗯，
刚一打开来个绝杀，
他之前好像有一个球，
哎，
球权判的有点问题是吧？
就
这前面我都没看出来，
说是应该是三林的球权判给利物浦了，然后打了个反击进的。
嗯，就那会儿我他们都进电梯了，我说操完逼的。然后我就想英超这个连红，因为我之前英超写了一个可能八连红九连红吧，我说操完逼断了，他妈心情特不好。结果一坐上车，我一看，我操，1-0，立马截图给我哥们发过去了。我操，今儿这顿没问题，
哎，
我操，截的没截的高兴，
这叫冠军相，真的，这不服不行，真的。
那你
三国演义，
这就想
这
有点像上个赛季阿森纳有几个绝杀之后开始
是
冠军相冠军相
是 是，不是阿森纳那个还真，那属于后来自己卸了。
是
今年利物浦也有这可能，我操，人他后来后面
我看，其实我觉得还是看他伤病情况吧。其实利物浦现在也伤了不少。
怎么说呢？我觉得利物浦球迷没必要想太多了。
对，
这个赛季怎么最后一场都是完美的，这都是让人哭的。就最后这个赛季就大家好好踢就完了。
对，
拿不拿这个冠军，可能今年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特别的回忆。
我同意。对，
但是往往这种情况下就拿了，
我觉得拿不拿都是比较完美的回忆，可以把冠军让给没拿过的球队拿一拿。热刺，
巴斯顿维拉是吧？
你们热刺现在单线作战了，他妈的拿什么冠军？
不是，我想对比的一点是什么呀？
嗯，
同时就是同一天晚了几个小时之后，对吧？也是一个紫色的球队，也是榜首球队，
皇马 是吧？
啊，补时绝杀，对吧？
那是西甲有病，
真的。哎，咱上一轮，咱前上一期还上上期刚说完是吧？
学一学英超是吧？
学一学英超，保持点悬念。完，你这么给人保持悬念，
学太过了，我操！
这个真的是你裁判明显的控场嘛，对吧？
太明显，大哥您会不会玩啊？
真的是，我真的是对于。这完全就是给整个西甲造成了一个负面的打分。你所有人，你看完你都骂几句西甲。利物浦刚给你表演完，对吧？你怎么来一场绝杀，然后给大家这个烘托一下话题，对吧？
对，
你西甲照着抄，抄不
对，
对，
是
吧？
干嘛留到
贝林厄姆罚下去了？
哇，真的是！
那你
而且还说要加罚呢，说要再追加三场，
2-3场。
就你能用这种方式，你为什么不早把随便找一人给罚下呀？
对啊，
两张黄牌不好给吗？
倒是觉着应该是主教，就什么呀，那主裁判的问题啊，
就说是主裁判的问题啊。
对，他可能不会说是故意，应该就是水平低或者那一招脑子短路了，
绝故意。你角球既然给了，大哥，那是不是个角球？还是一个不是一个角球？
不是角球，
你既然已经打到边路了，你既然让那球打到那儿了，
那球都起球了。
对，
然后他把那个哨叼嘴里，然后他看那球起来了，然后吹了，
要进，操，要进，
然后吹了。
应该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没想到会进，因为已经超了时间，所以他吹掉了。
就算进不了，你落下来解围出来，这一个大
脚
开出来，
开出去，对对，
吹。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的。
而且你这个西甲之前有一阵放 VAR， 你们可能没见过，越位球嘛，他是把两张图拼在一起，你明白吗？接球队员一张图，然后出球队员一张图，然后画一越位线。我说操，我说这俩人都不在他们一个画面里，你怎么知道同一时间啊？我说这也太缺逼了，这种方式，真惊了，就感觉他们真是没太动脑子想这事儿。反正现在其他联赛确实没啥悬念，但是硬造呗。对吧？造个悬念。哎，不过赫罗纳是不是也输了？
0-0好像是吧？
赫罗纳，
不是不是，
赫罗纳0-1啊。
他好几轮之前就已经落后7-8分了，应该是。
不是之前落后，那如果说这场比赛赢了，他是61分，差5分啊。
哦、
结果他也输了啊，不是这不是差5分，他要这场比赛赢了是62分。你制造悬念制造哪儿去了？皇马平还多1分，赫罗纳那边输了，这你们还玩什么呢？就巴萨赢了，巴萨
0-0，
巴萨也没赢， 这年还要一碗水端平。
马竞赢了，马竞赢了，
马竞他55分啊，咱怎么追都追不上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阿森纳的欧冠是什么时候提名？
今天晚上踢联赛呢，还得13号，13号4点踢波尔图主场。
对，对，
波尔图这轮刚赢了那个本菲卡5个狂胜，5-0狂胜。
奥塔门迪下去了吗？我好像看周中他妈的余额克雷斯过的也是奥塔门迪，打了一个普杯。
奥塔门迪多大了？36、37。
不是，我真觉得这个葡超啊，你看就这仨队踢，最多最多加一布拉加，其他底下全是巨水的队。就说这个最近跟你场传闻，约克雷斯啊，现在不叫什么，换了一名叫什么？
就翻译问题。
翻译就换了一名，折什么凯什么石，对吧？你看看，就葡萄牙体育，里斯本竞技在葡超赢球的这个比分，我操，吓死你！我记得他好像主场多少场比赛进了40多个球，就是场均4个，轰轰轰，真的，8-0、5-0，打布拉加5-0，打什么维泽拉5-2，什么什么通德拉4-0，全是这种比赛。你看他这个之前那10场比赛没有一场是，就除了有一个普联杯半决赛输了布拉加，赢的比赛都最少赢俩，再往前也是。
真的，我跟你说，谁花1亿买他，谁是傻逼。
当然，没准人开窍了呢。但是因为我为什么对他印象这么深刻呢？是因为上个赛季打那个英冠升级附加赛的时候，我看了呀。之前的比赛我看过一两场，我觉得操，这球员还行。但是当时一打到升级附加赛，我觉得对方防守也认真一点，我发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你要是花5000万买，我觉得就是。英超可以刮刮彩票，因为现在我觉得英超刮彩票就是5000万。
对对对，也是这标准了。
对，你就花个5-6千万买，我觉得就
5-6千万我都觉得太贵了。
试一试，对吧？哇，这标价1亿，标价1亿，这不纯宰你的吗？
哎，他妈！而且这东西他刷数据刷的2000万刚买的，那你们之前的球探为什么不在他踢英冠的时候就瞅两眼啊？非得多花这8000万？
现在我要是真是花1亿买，就纯被宰。
但是那谁，那迪奥曼德，我之前也看过，那是一好球员。这不是最近也在传吗？03年的中卫，那是可以琢磨琢磨。
迪奥曼德好像很多队也在传他，是吧？
反正这队明年就分崩离析了，因为这个阿莫里姆现在也是说，也是克洛普的这个备选嘛，
说是要
备选。嗯，
最近挺火的，都在社媒上。
因为那年我还正经看了他。是带里斯本竞技打我次嘛，去年的欧冠吧，还是前年的欧冠记不清了啊，就是在那个小组赛输的有点可惜，当时其实是能赢的，就是技战术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毕竟教练还年轻，有的时候一些调整还是不太成熟稳定。85年的教练，看看吧，基本上这个正好关于里斯本竞技有这3个目标，跟英超是非常有，切尔西的目标也是阿莫里姆，克洛普目标也阿莫里姆，正好这3个人还有2个，一个后卫一个前锋，都跟英超有关系，顺便也就提一嘴了。行，那这周差不多了，别忘了加我们的公众号啊，看解析的朋友，然后加我，想加群的直接加我的微信石汉语681008，想周末一块看球的咪咕关注老汉说球啊，拜拜，
来，拜拜，
拜拜。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 gotta do.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Backbeat, the word is on the street that the fire in your heart is out.I'm sure you've heard it all before, but you never really had a doubt.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 And all the roads we have to walk are winding, and all the lights that lead us there are blinding.Say to you, but I don't know how. day, but they'll never throw it back to you. By now, you should have somehow realized what you're not to do. I don't believe that anybody feels the way I do about you now.